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安德又与我一同在节目里。安德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蒙哥好。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6月4号啊，是个特别的日子。过去这十几年每一年到了这个日子都要顿一顿想一想，
纪念纪念。六四的时候我自己已经在休斯顿了，您在哪儿呢？
哎呀，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啊。
那时候呢，很多热闹事儿您去看过吗？
不光看啊，我是被看的。
哦，你是被看的，这下咱们听众朋友可以有兴趣了。您说您也在那个地方啊？
没日没夜，整天就在那儿。
哦，真的？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啊。
哦，
哎，还没毕业。
当年这个事件一共持续了多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哎呦，要算起来，要从4月中旬开始吧。
一直持续到六月初。
持续到6月4号的早晨。
一开头您就去了吗？
还没有，那几天我还不在校园，在外地有一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呢是4月21号有一次比较大的静坐。学生们呢已经逐渐的在新华门和人民大会堂的门前。
那您在外地，所以您的同学已经开始进去了，就是
开始进去了。那我是23号回来的，他们已经回校了。不光回来了呀，整个校园大家都在游行啊。
哦，就在校园里边是吧？
校园里打着各种旗子在游行啊。
那你回来不是吓了一大跳吗？
是啊，但是我在回来之前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
那个时候收音机是怎么报的呢？
希望学生们回学校上课，不要被少数人唆使之类的，就是这类的话了。
到底他们为什么游行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什么事儿？
在我走之前啊，胡耀邦啊是4月中旬去世，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号。他这一去世呢，很多人就开始纪念他，
追到他，
贴了一些大字报了小字报啊。在校园里，主要的所说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一个清官，做过党的总书记最高的职务了。可是呢后面的政治斗争，他就下去了嘛。直到死，大家都知道他的子女啊，亲戚啊都没有搞个别的东西，就是说没有腐败，所以就为这个很多人都在悼念他。
那悼念他为什么需要去游行去静坐呢？
这个过程呢就挺有意思。但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呢，
对呀，
情绪啊，不光是一所学校，几乎整个北京各个高校，这种气氛就变得越来越兴奋。
怎么说兴奋？
兴奋越来越不平静了。老师慢慢的也是心情也变得很激昂，甚至包括在中央党校都有类似的现象。
慢慢兴奋起来，他们这个兴奋总有个方向，总有个目的啊。你现在看起来当初到底是什么？
当初主要的是人们的不满。
不满什么呢？就是希望多几个胡耀邦还是怎么样？
他们是对当时国家的政治腐败不满。
哦，就好像这个清官去了，那后继无人是吧？是有点这个。
基本上是这样，加上那段时间已经开始有那么一点民主政治的苗头。胡耀邦在位的时候打了一个基础，后来接替他的这个赵紫阳，基本上走的还是他那条路。但比较倡导民主的作风啊。在这个共产党内或者是整个国家比较少有的现象了。
是啊，所以对年轻人来讲就是好像看到一些希望。
那是希望
啊，他希望往这个方向煽风点火一下。
是是，我记得那年的3月份召开，我不记得是哪一届啊。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是两会嘛，
人大和政协就是了。
记得那年3月份开的那次会呢，这些代表们把三峡工程给拉下来了。
哦，他把他拉下来就是说不做了。
对，是就是因为在这个人民代表当中啊，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
哦，
啊，既然这么多人反对，我们把它停下来。
哦，所以那这个是新鲜事儿就是了，是不是？
这是新鲜事儿，这么大的事情，政府已经决定要做了，这帮学者们这么一嚷嚷，
嗯，
哎，说好好好，我们停下来，我们再慢慢讨论，先不做决定。
所以学生有一个印象，觉得如果我们酝酿足够的运动，有一些的声音可以传到中央去，是不是可以带动一些改革？
哎，
你说这个应该是，那这个就很暧昧很含糊了。
嗯，
当初这些学生的集结并没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是不是？至少在开头的时候
没看出来很清楚的方向。
那你也参加了吗？
参加了。
那参加你们干什么呢？你这个没特别方向。你比如说我现在请你说咱们到休斯顿市中心去游行，你总要问我说去干什么，我们游行什么，你不会跟着就走啊。
这个事情还要回到那个时代哈，那个时候呢，这个胡耀邦这去世，很多人写悼念的文章，越来越强烈的宣泄出来一种情绪，就是当今的政治已经变得越来越腐败。
呵，
这样子最容易受煽动的呢就是学生了，
贴大字报小字报，还有能够上街游行，对你们当时来讲就是挺新鲜的事情，是不是？
是挺新鲜，因为在这之前也曾经有过这类事情，我记得1986年的时候北京市各高校也有过比较大的游行，但那一次大概是由于跟日本的贸易问题引起来的，所以说那段时间学生们已经开始习惯走上街头。
哦，
胡耀邦或者后面赵紫阳他们执政时期已经变得慢慢的这种事情习以为常了。
当时你什么心情？你觉得好玩还是你觉得你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是怎么样？
这个
一个人
那时候也虽然不太懂事，但是也懂一些事情了。大字报上所讲的种种腐败现象，平时也都可以听到，
写出来什么大家就去读就去传就是了，是吧？
大家都去看了，
那基本上学校就停课了。
起初没有停啊，到了21号，那学生们自己就停了。4月21号，很快啊。但是政府强迫学生回到学校。21号、22号这两天，那我回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到学校了。酝酿23、24、25、26，这几天就是在校内啊，在校外啊，有这样子的大字报了、演讲啊这类的，事情。到了27号，突然出现了一次全市的学生大游行。
你这个突然出现这个话听起来很特别啊，那你们是怎么个集结法？你这个突然出现总得有个计划。
其实从21、22号这两天的静坐，在天安门前啊、清华门前这样静坐呢，慢慢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学生领袖。
哦，所以有人开始冒尖了，就是了。
有人开始冒尖了。
那这些领袖就是后来出名的这些人吗？
也有的是，有的也不是。
那从他们中间开始酝酿，然后就是1月27号要有一次大游行，是吧？
那个时候很容易做的这件事情。
哎，那时候没手机啊，你怎么很容易做呢？
这个大家在校园里就不需要手机了，都在一起。
你那时候是后起之秀吗？你也成为学生领袖吗？
没有了，没有了，那时候还是个小喽啰了。
那你在里边干什么呢？
做学生纠察队。
什么是学生纠察队？
那是后期了。起初呢，一起游行
啊，
举举旗子。
你拿什么旗子呢？
拿着学校的大旗啊。
啊，拿学校的大旗。
那时候各个学校都把大旗举出来。
嗯。
喊口号啊。
你们都喊些什么口号？你还记得吗？
主要是以反腐败为主了。
所以你们这个游行基本上是对现状不满。
回想起来，主要是两个主题，一是反腐败。再就是要求新闻自由。
哦，新闻自由，你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主的声音。
当时学生是这么想的了，以为这个有新闻自由，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这两个还不是这么尖锐的题目吗？
实际上一直就这样，到最后也没怎么样，从来没有人喊过打倒共产党之类的。没有。4月27号大游行。回到学校已经后半夜了。那是绕北京城走了一圈。
这是一圈不小啊，你们要走多久啊？
早晨8点钟离开学校，一直想是从中关村一路，反正是到了天安门以后，一直往东，再往北，把个北京城基本上绕了一圈。
那没人拦你们？
哇，没人拦。
有多少学生参加呢？
知道别的学校，我们的学校，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
呵，那不少啊。
很多，几十万。
那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呢？
那一天有的市民给拿些东西吃，基本上没吃什么太多东西。
嗯，老百姓的反应怎么样呢？
哎呦，老百姓反应非常热烈，
助长了你们的劲儿头是吧？
对啊，老百姓给打气加油，包括正在上班的人，就打开窗户，如果是楼房的话，
嗯，
都探出来向我们呼喊啊，招手啊，
是，
很多市民就站在路旁，也显出一副很兴奋的样子，
就大家都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正面的事情是吧？
对啊，当时是这样子了。
那上级什么反应你们知道不知道？
当时不太清楚，学生很少有人能冷静下来想想现在的局势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你们这样做到底长时间下去有什么功效，他达到什么目的不太想。
对，不太想。那政府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也不太想，
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不太想。
你们预备给政府个下台阶吗？
都没想过那些问题，
都没想。
所以你从后面的谈判啊，五月初的那时候那个谈判呢、能看出来学生就没有什么准备。
怎么慢慢讲，你那时候四月二十七号大游行回到家半夜了，
那家半夜了，然后学校的食堂呢准备了很多东西吃。
哎呦，
那些大师傅，那些大师傅自发的
自动加班替你们预备东西吃，
加班预备东西吃。平时这个大师傅跟学生的矛盾都蛮深的，结果那一天呢大家变成一家人。
哎呀，这有好处。那这是四月底，什么时候住进天安门呢？
住进天安门是五月中旬。
五月中旬，那又是一次大游行还是慢慢慢慢就搬进去了？
那次是一举占领广场。
哦，这也是事先商量好的。
这那是开始绝食了，我忘了是哪天，是不是五月十二号？那当然那个是有预谋的了。
那这些预谋都还是这些学生领袖在那边互相商量，然后大家通好生气就一起进去了是吧？
是。
那你参加了吗？绝了多少天呢？
绝了一天不到。
哦，一天不到，那个不叫绝食吗？
别人他们继续绝，但是那
啊，
其实啊，有些学生是真的绝食啊，
嗯，
大多数人呢都在船子在里面偷偷吃一些东西，
补点干粮不算的，没关系，
补一点干粮，补一点葡萄糖啊。
这是五月中是不是？
这是五月中。
谈判是什么时候？谈判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五月初的时候嘛，
嗯，
学生这边推举一些代表，
嗯，
跟政府做一个谈判。
这是政府要求的呢，还是学生要求的呢？
学生要求的吧。
嗯，
因为学生那时候要求政府要对话，你不要躲起来嘛，我们来找你，你不能躲起来啊，不出门的。
哎呀，这个后来好像是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是不是？
实际上这种做法越来越成问题。
那政府呢，就一直不太愿意去接见你们。
我觉得当时的政府啊，李鹏是总理嘛，
对，
当时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显得不够智慧了。
嗯，
应该这么说，过于僵硬，很少理解，没有什么灵活的手段来处理。
从学生的角度，当然今天这个都是从后视镜里面看的啊。
嗯、
如果当时比如说五月初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你觉得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吗？
难讲，因为当时学生呢不是很理性，而且那些学生代表，你从现在看，当时学生代表里面有一些人，应该说不具备领袖的素质，咱们就是想把事情搞大。
搞大了干什么？
搞大了之后自己的名气就大了，这个在外国人面前他的分量就重了。
哎，这个确实是个蛮重要的因素。如果那个时候什么美国啊、英国啊这些记者没去把这些镜头全世界拍的话，也许这个事情就不会有这么大的。
他一定会去拍嘛？
他们一定会去拍。还没跟政府官员谈到话，先跟外国记者谈了好多话，这越谈就越起劲了，是不是？
广场的时候很多外国记者去看了。
当然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事情呢，参加的人也好没参加的人也好，个人是见仁见智了啊。要是我个人在语气上或者所提的问题上让您觉得不舒服，有什么冒犯呢，再请您多多包涵啊。我只是完全站在一个希望对这个事情更有了解的立场呢，向安德提些问题，能够激发他的回忆而已。所以我的语调要是您觉得不合适，那就请您先包涵。那我们继续问下去，当时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谈判？
有有啊，当时应该报道了，就是李鹏，还有谁不太记得了。当然，这个学生这边呢，后来我们比较知名的几位领袖都在场。当时的场面呢，如果回忆起来，我记得这个李鹏表现确实不太好。
那您还记得那时候学生代表到底跟政府说什么？政府又跟学生说什么？这个对话好不容易见了面，到底双方啊谈什么？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吗？
回忆起来具体的话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啊，好像双方各说各的，讲不到一起去。
讲什么呢？
学生就讲 新闻自由，主要的就是讲新闻自由，对，
嗯，
你要开放这个媒体啊，
嗯，
民间有这个办报纸的权利啊，就包括电台啊这些，
嗯，
那么政府呢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回校继续念书，
嗯，
不要受人的这个指使，
嗯，
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是就不理解的一件事情，当时政府一直认为整个事情，
嗯，后边有人指使，
有一个势力在指使的操纵，
嗯，
可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下来啊，我真的不觉得有那么一个集团呐，啊，一个蓄谋已久这么一个事，不是那个样子，带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当然后来有些所谓学生领袖呢进去以后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
是
推波助澜也好，是企图把它引向一个方向，那是后来了，
到五月谈判的时候，这些所提出来的议题，比如说要求新闻自由，这个跟四月开始追到胡耀邦的时候是同一个目的吗？
实际上已经走了一段路程了，
嗯，
离开起初的这个起点，起点只是纪念胡耀邦，因为他是个清官嘛，
那当然这个形象是挺好的，国家也需要，
中文比较不太习惯从制度啊这些事情上来考虑，看哪些个人，
嗯，
觉得这个清官很重要，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嗯，
到后来提出腐败，
嗯，
但是下一个阶段就讲了腐败，当然民主啦这一类的话题一直讲，
嗯，新闻自由就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目标。
实际上新闻自由是当时学生们所能够看到，包括当时一些学者，
嗯，
包括学校老师啊，是能看到下一步，嗯，这个国家在民主的道路上能够迈出的一步。
那有点像是这个游行啊、绝食啊、示威啊、罢课啊，这个好像成了这边的一个，嗯，怎么讲啊？你们拿在手里的一个筹码，嗯，我就这么说好了，没有不公正的意味，
这个，
啊。
对，
那既然跟政府谈判呢，就把这个目标提出来。但是当时这个李老师给你们的答案大家很不满意，是不是？
应该说是
他叫你们不要受人家指使，受别人的煽动，你们听这个话是应该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是不是？
哦，反应很厉害，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很气愤，你说这个胡说八道，这个你怎么没搞清楚事情，就是乱讲，嗯，
那这个谈判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我看电视的时候是五月三号的晚上。
哟，那还挺早的了。
那五月四号就又来了一次大游行啊。
那五四当然需要大游行了，是不是？你们当时你们自己觉得跟当年的五四有点类似吗？还是怎么样？
里面一个常常喊起来的口号叫做新五四运动万岁。
哦，新五四运动万岁。
指的是那一天。
那时候你们既然称自己为新五四运动，当时你们认为五四运动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的五四运动在你们的印象里到底是什么？
当年的五四运动在学生一个笼统的概念呢，
嗯，
就是它是一个标志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嗯，
已经觉醒，认识到要脱离一个封建的社会，进入到一个民主的社会，
嗯，
那样一种呼声。
呵，嗯哼，那这个当然跟国家的立场是越来越有点尖锐了，是吧？
哎，
所以你把自己称为新五四运动。
是啊，
那当然，你们走到哪儿，这个美国记者也跟着了，是吧？
啊，各国记者都跟着。
好了，五四又大游行，
又大游行，到学校又是后半夜，又那么吃的，
嗯。嗯，那后来你说你又到外地去，回来就加入他们绝食的阵营了，你们就开始占领了天安门广场。
我忘记那是哪天了，时间久了。
嗯，
但是五月十五号是不是戈尔巴乔夫访问？
嗯。
那时候学生已经在广场，所以呢使得整个那个访问要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那件事情都被取消了。
他那时候刚好老早就排好了他到中国来访问，是吧？
老早就排好了，
新闻聚光点就更多了，是吧？
对呀，啊，就更热闹了吧。
那你就一直都在里边吗？
我一直在广场
啊。真的？
嗯，
热不热那时候？
哎呦，那时候白天热晚上冷。
呵，那你们怎么办呢？就带着棉被带着睡袋去。
棉被，我记得晚上那时候天安门广场有那个地下通道，晚上，
地下通道，
对，晚上我们就跑到地下通道找张报纸一盖，确实觉得很冷。
有多少学生在那儿？
嗯，最多的时候我想十几万、二十万学生是有了。
嗯，那我问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啊，你们 你们这么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去上厕所怎么办？
然后他们有那个公厕啊。
吃东西怎么办？有同学给你们送？
真是这样，同学送不了了。
嗯，
我自己呢，只我刚跟你讲，只觉了不到24小时就跑出来了。哎，还是有一批人在那儿一直坚持到5月19号。
对、yeah, ，我记得有一批人一直坚持，是。
对，我自己就跑去做纠察队，因为那时候那个学生占领广场，所以这周围这一带的警察已经撤退了。嗯，没有交通警，整个路上没有人负责，所以学生呢就把这个担负起来，学生来负责指挥、
哦。那他们那时候为什么把警察、为什么把公安人员撤走了？
嗯，怕引起冲突吧。
所以政府那边确实有一段时间他是在避免冲突，
他是
说公平不公平？
应该说是公平，就、那时候政府还没有拿定主意该怎么做。
嗯，这样讲你觉得准确吗？直到戈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时候，政府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办。
我觉得啊。至少当时看上去政府还是有相当的忍耐。但是5月18号是不是18号的早晨，那个是不是那一天啊、赵子阳跑到广场去了。那一次他去的时候已经中央最高层做了决定了。那时候已经决定要怎么处理了。
就是说万一他亲自来要是还不解散的话。
啊、不那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把他撤掉。
哦，把赵子阳撤掉，
要把他撤掉，而且后面可能要采取强硬措施，这个他已经知道了。所以就是18号的早晨，他去广场讲了一番话，我还现在还记得，他说：“你们啊，这要珍惜你们自己，不要这样下去了，听我一句话，回去吧。”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在为谁讲话，说我是完全是为了你们。然后你们还年轻啊，我呢老了无所谓。那个河南腔是。我们老了无所谓。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被撤职的？
正式被撤职是64以后。
64以后。
对。
但那时候据你们晓得，你回头看起来他当时中央已经做了决定了。
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决定了，所以他早晨跑出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他本人心里面为学生担忧，怕真的出大事情。
所以你觉得他当时是话中有话？
他话中有话，那很明显。
哦，很明显。你们当时晓得吗？
当时不晓得，当时说这个家伙跑出来，怎么跑到这儿来跟我们讲话？那时候学生当时很少有冷静。
是，那我再问个问题啊，五月初谈判过一次，你们对结果不满意，现在赵子阳亲自出来说话，那学生下一步要求政府做什么呢？
学生还是那些要求？
等于这样说好了，政府要什么样的回答才能够让你们满意？我不知道这样问公平不公平。
这样问是公平的，不过呢。我自己我不知道那个学生领袖有什么样的具体打算，可是我自己啊，当时还真是没有一个清楚的想法，说政府做到什么地步，学生就该回学校上课了。
对，你们讲的这一切的事情，除了这个新闻自由，他可以马上下个令，说我们从此之后啊。你们学生也办份报好了，还是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你其他的一切的所要求的反贪污、反腐败、走向民主，这个事情他要怎么回答你才能够让你们满意呢？这不是一天两天一个命令下来一个动作就解决的问题啊！
是啊，而且你可以看见说这么大的一个运动哈、带着相当的惯性。
所谓的惯性是什么？
就是那种情绪啊。
哦，那是肯定的啦，
学生的情绪，所以这不仅是学生了，而整个北京市的市民差不多都卷进来了。那五月十像18号那种19号那种场面啊，恐怕广场有上百万人。这人太多了。
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哦，那个时候彼此之间关系很好。不过呢很好有个例外。就是、
什么例外？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后面的事情。这个高自莲呢、这些我所看见的高自莲是什么？整个事情带有这么大的惯性，一直向前冲，没有人、就是在学生这方面啊，没有人出来说很有理性的说，说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已经把声音讲出来了，这时候呢应该回去，不要。
如果有人有这样理性，你觉得他的声音会被接受吗？
当然不会。但是假如我是说，假如这样的一个人呢，在这个当时的学生。那个组织当中，比如说高自联，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
这个高校就是北大清华，不是高中学校，就是高等学府的意思。
高等学府，对。如果当时这个高自联能出这样的声音，假设了，也许会改变这个事情的结局。可是从现在看，他们那些人刚好是推波助澜的一群人。 他们一直要把这事情闹大，我觉得很明显。
那这些人当然我这个问题不见得公平啊，他们是自己想组个政党吗，还是怎么样？
嗯，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
你说具体什么样的打算我不敢讲，但是
你也不敢讲。
关键的是他们愿意把事情弄大。
或者这样说，他们当时觉得这个事情还可以再大一点，再大一点没关系。
哎，
那然后下一个大事儿是什么？
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18号的晚上吧。
嗯，
赵子阳出来讲了一番话之后，
嗯，
18号的晚上，19号的凌晨半夜那种，
嗯，
军队从各个方向打算要开进来了。
那时候军队在哪儿？在北京城外边。
那时候在北京城外，
已经调来了。
调动军队了。
嗯，那北京自己应该有相当多的军队啊。
嗯，后来听说这个北京，他们觉得北京军队不可靠。
哦，这样子。
北京当地的武警、警察更不用说了。
嗯、他们蛮同情你们的。
对，他们这些人已经不可靠了，所以只能用军队。
那赵子阳一讲完话，军队就现形了，军队就看得很清楚了。
当天晚上就出来了。
哎呦，那当时你们还没有觉醒吗？你们不觉得赵子阳这个话中有话，是在向你们打暗号吗？
早晨赵子阳讲话，那天傍晚我记得像6、7点、7、8点钟的时候，
嗯，
那天还没黑，我记得有也许两个人骑着脚踏车过来，我在天安门前嘛，在我面前停下来，然后知道我们是一群学生在那维持秩序。他就讲话说，请你们赶快离开广场，说现在很危险了。我不是在开玩笑，他们大概他是说他的一个什么亲戚知道内部消息，已经决定了要动手了啊！
真的？
对。
那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好心人是吧？
就是好心人，就是市民嘛。
就市民，所以他不只告诉你，他也告诉很多人了。
他告诉很多人。
你们听不听呢？
没说嘛，那个惯性在那儿，听不进去啊。
这个球已经开始滚了是吧？
滚了，对。
嗯，
开始滚了。
那这个时候是5月18，
应该是18号的晚上，没记错。
呵，
不到还没到半夜的时候呢，天安广场的那个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应该是李鹏和杨尚昆在那里讲话。
他们说什么呢？
那口气比较强硬了，说是这个一小撮的什么势力，大概是岸上反革命这样的名词吧。
嗯，
希望这个学生们赶快离开广场，否则后果要自己负责了。
那你们听了这个话情绪很强了？
那个抵触情绪就更厉害了。
嗯，
但是怕不怕？心里有点怕。我记得当这个气氛变得很紧张的时候啊，
是
有一些所谓的北京市民敢死队，是一些很年轻的市民。
就比你们还年轻吗？
差不多年龄，但是他们没有读过大学。
哦。
那这一群人呢？他们，我记得有那么一群人走过来到我面前，就对我说这么一句话。
说什么？
他说：“如果他们真来了，你们到后面去，我们在前面。
呵，
因为你们的命比我们的值钱。”
哦。
这事情只是反映出当时已经冲突到了这个地步。事情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就弄到这个样子了。所以那边是用武力来威胁，这边说我死也不怕，变成这样，
就僵在那儿了。
僵在那儿了。
那再往后呢？
再往后呢，就是一阵子紧张啊，然后呢，就常有一些骑摩托车的，从这就常常就跑到，就是我在那地方广场天安门的正前方，就一路报信儿，说，是比如说呼家楼把军车挡住了，六里桥那地方。要进京的军车也被市民挡住了，
很多的市民就开始自动去挡外地的军队，不让他们进来。
对，他们设置一些路障啊，甚至用人就站在路上不让他们进来。
那你们听到这些消息就是相当兴奋就是了。
相当兴奋，不过想起来真的是挡住了，这一次挡住了，结果呢会怎么样，后面会怎么样，没有人好好去想，
没办法再想下去，
没办法想下去，就以为是胜利了。
那我也不知怎么问，我就问你说，然后呢？
然后刚跟你提到一下那个高自联啊，
对，
有这么个事儿，大概是24号或者25号那两天，那时候大量的外地的学生就进京了，他们乘火车，对他们跑到北京来了。
哦，对对对，还有很多外地的学生来声援你们呢。
对呀，
他们进来没有人挡他们呢。
那时候整个都乱套。
嗯，
记得那时候只要拿个高等院校的学生证一晃，说我是大学生，这个车基本上就可以坐了，像文革的时候串联一样。
是啊，像串联一样，对。
哎，那他们来北京了，来了之后呢，广场更是一片混乱。
是，
那我记得呢，我当时纠察队嘛，和一个同寝室的同学就沿着路上走，这时候呢遇到一群外地来的学生，有个学生就抱怨说我们来这儿已经一天了，没人给我们东西吃。
哦，这样子。
那我们这些在广场的学生呢，是真的是北京市市民给供应，
自动自发的来供应你们的。
自动自发，他们开着卡车，拉着三轮车，反正各种方式就来了。
喝
吃的喝的都弄一堆，但还有一批呢，就直接拉到纪念碑。那纪念碑是被这个高司令指挥部占据，那些东西送到那儿去了，指望他们可以发。结果呢，他们没这么做。
啊、哦，他们没做，把这东西留下了。
留下了，就物资就积压在那儿，有些面包就已经臭坏了。我和我那同学就说：“哎呀，既然这样，我们知道那地方一定有东西吃。”
嗯，
等着我们去讨些东西来，就去了。这个。他哎呦，那个可有意思了，那是一道道的这个设防。哎，
等一下啊，这个咱们没去过北京的，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天安门广场跟人民纪念碑这个地理位置是什么样的关系？
知道这个天安门广场是在天安门的面前，天安门是坐北朝南，对不对？面向南面，那整个广场都在天安门的面前，
是
啊，中间有这个毛主席纪念堂了、纪念堂跟天安门中间还有一个高高的叫做人民英雄纪念碑，它有几个台阶，有几层了，是很大的一个建筑，
是，
所以上面可以有很多人待在那里。
高司令的指挥部设在那个地方，
设在那个地方。
那你说你们就往那儿去，要讨点东西？
对，这个一路呢，他们都拦着不让上啊，不让进去。
真的？
对呀、啊，
谁拦呢？你不是纠察队吗？你
我纠察队没有个名牌，也没有标志。说我是对不对？那他们是在那儿站岗的。我说，哎，我这个我们来弄点吃的。这外地学生来了，没东西吃，一天多的饿着，费尽了这个口舌，第一道关总算是过去了。后面还有第二道、第三道，到最后，我基本上又要动拳头了。
真的，你很气是吧？
很气，因为我看见有大量的东西堆在那儿，我看见他们呢。坐在那儿喝啤酒。
哦，所以你可以看得见上面指挥部的人。
对，我进去看见他们在那儿喝啤酒，有人，倒不是每个人都在喝，是有的人在喝啤酒。那个面包一堆一堆的，有香肠、鸡蛋、什么榨菜啊，好多好多东西。我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拿些吃的送给外地来的学生。说什么也不让，说要看我的学生证，我拿学生给他看，他说这个东西可以是假的。
哦，这样子。
对，那个我记得当时气得要死，真想一拳揍到鼻子上去。然后想想不行，我要揍上去的话，这东西拿不回来了。不过我真动手的话，他们人多。
就问一下，你那时候还没信主是吧？
还没有。
那个时候你们在广场有没有人在给你们传福音讲信主的事儿？
从来没听到过。
那后来呢？怎么办？
他也看我们真的是要动粗了，也知道理亏，就给我们一个讲这个大普罗这个北京土话。
哎，这外地人听不懂。
是一个长长的用这个藤条编织的一个东西啊，有一米多长，差不多60公分宽。
就是个大筐子，就是了。
但是扁的，这深呢也不到一尺深。我们两个就往里面装了一些，反正能拿抓到的东西往里面装啊，然后就抬出来，也还是也一再强调说，一定要是外地的同学啊，那北地的学生你就别拿了，因为你们有东西吃。
见到这个高司令，你是见到有名有姓的人物吗？还是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你是谁？
根本就不知道，彼此都不知道。当时我见到这些人，大家也认不出来，不知道谁是谁，因为我只有一个目的，进去拿东西，你把东西给我我就走。所以那个经历呢，让我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指望这帮人这件事成不了。
你这个食物安全运到了没有？
安全送到了
啊，
一会儿就发光了。
第二天他们怎么办呢？
第二天就不知道了。因为每天总是有每天的事儿。整个这个过程呢，讲老实话，从头几年这个年龄稍微长了一点儿，
你回头想
有点见识之后回头想，如果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历史事件来看啊，
是
政府做了什么，学生做了什么，市民做什么，就把整个事情当成一个历史事件来看，这个事件对于中国这个国家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那之后和在那之前你比较一下看，那之前还有一点点所谓民主的苗头，那之后完全没有了。就是那之前整个国家开始有一个慢慢的移动，朝向大家可以讲话呀，可以讨论呢，甚至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啊，然后那个方向在慢慢的移动，但是突然一下子门全部关闭，变成一个声音，更换领导人，换领导人以后，这个作风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学生有点揠苗助长的味道了。
因为他以为这样闹一闹就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因为缺乏这个彼此的信任或者是沟通的智慧手段技巧也好，那政府方面有误解，学生方面有情绪，所以干脆整个国家的情形就急转直下。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情把一个原本比较安定的社会带到另外一个状态下去了。这之后仇恨就加深了。
是，那整批的人，像你们在天安门那一代的人，可能在许多事情的看法上跟后来今天的年轻的学生也有一定的鸿沟，是吧？
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同代人现在怎么看了啊。我自己呢，现在应该说可以比较心平气和的来看这件事情。
是，你儿子已经到了你当年示威的年纪了，是吧？
快了。
那也有很多人把这个事情拿来跟五四做比较。因为五四它不单是个运动啊。五四呢是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受到知识各方面的冲击，跟你们现在学生聚在一起占领天安门广场其实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相当不同。
五四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也是从反腐败反封建开始，但是这个运动的背后有很多尖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像鲁迅啊、陈独秀啊、胡适之，他们在对中国的全盘西化找出路走，而不只是一个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反应而已。
对，
因此你如果话讲得难听一点，那个运动的历史价值并不是在乎有没有人壮烈牺牲了。
对，
就是它有一些比较有社会性、比较有文化性、比较有历史性的目标在里头。问题也好，答案也好，是比较有持续性的，而且是比较清楚的啊。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直到今天还是一样。
是，
嗯，
首先，如果示威者能够冷静，那政府呢能够多一点理解，大家可以真正好好沟通一下。这件事情的结局应该会不一样。当时实际掌权的应该还是邓小平了，他的思想呢是要稳定压倒一切，安定是大局，别闹乱子，这个国家需要一些年的时间好好发展经济，这个想法应该说没错了。
从今天看起来，至少在经济的成果上，他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是啊，
而且这个领导人都很聪明啊。我今天跟你们谈判，哪怕你们所说的事情也是我要做的，那谈判回家你明天又来了，又换个词儿，那我怎么办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你想想也大概知道，是不是？
人嘛，
哎，显然您天天在天安门那里，到了六四那天您在哪儿呢？
哎呀，这个把我问住了。其实啊，很有意思。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一点不明白。
就是上帝留你一条命，将来有用。
整个期间我都在那个广场，
是，
除非有差不多两三个晚上回学校去睡个觉。
嗯，
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去找亲戚啊、朋友啊、家人啊，去找，找不到。
人太多怎么找啊？
人太多，而且人一直在走动，
是啊，
这个没办法找。可是呢，六月三号晚上大概8点多钟，
呵，
也许有9点吧，就那个时候应该是军队从西边已经开进来了，但是广场还不知道。
广场还不知道军队到底到哪儿？
那时候还不知道。我在广场吃的最后的晚餐是香港那个机构提供，吃过之后呢，就在那个广场那个地方走。然后当时三号早晨和下午都发生了一些迹象，表明政府又要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所以大家就还在一起想说，这次怎么办？哎，那时候呢，我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同学，他发现我，说，你怎么在这儿？你看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啊？
所以你在说，是不是好多天没洗澡了，是吧？
蓬头垢面，那个衣服也脏兮兮。说你呀，跟我回家，他家离那儿很近，跟我回家呢，洗一洗，吃饱肚子，好好睡一觉，
再来。
明天你愿意来广场，我把你送来。
呵，
我一听就高兴了。好吧，就跟他去了。洗了澡，吃了东西，睡觉，很快
就在他家睡觉了。
对，第二天早晨，
他家真的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近了，
真的很近。第二天早晨听见这个声音，开起初以为是放鞭炮的声音，
就是六四那天早晨了，是吧？
六月四号早晨了，所以我把整个的过程都躲过去了，而我还不知道。
几点钟呢？几点钟把你吵醒了？
将近6点吧，
一清早。
一清早五点多，将近六点的样子。
嗯，
我一放鞭炮，但是在我醒了之后呢，再一听觉得不对了。
嗯，
赶快爬起来到街上一看，
嗯，
他家楼下的那个炸油饼的那个小餐馆墙上就有子弹的洞。
哎呦，
一看那个我知道坏了。然后呢，没两分钟，从广场方向有一个学生就走过来了。
嗯，
那个距离上看，他大概也就走了不到十分钟的样子。
是，
手里拿了一件 T 恤，是卷着抓在手里的。
嗯，
是被血给浸透
了。哎呦，
啊，
那你知道出大事了，
这出大事了。
嗯，那时候老百姓都在做什么？大家都醒过来了，
都跑了，
不敢出来，
不敢出来，因为他们出来想看热闹的，有一些就被伤到了。因为那时候军队可能接到的命令比较厉害，比较强硬。
嗯，
不管什么样的抵抗一定要冲过去，大概是这种的吧。
嗯，
那个时候军队已经占领广场了。
是
啊，那确实是开了枪了，这个因为我自己听到的。
嗯，所以从历史的回顾来讲，他是什么时候这个外地的军队什么时候就是
开进北京？
对，开进北京。什么时候进天安门？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因为天黑的时候，就从北京西边啊，那个长安街，什么军事博物馆啊，就是那一带就这样进来了。
嗯，
那在那一带呢，遇到过抵抗。
嗯，
那个什么像石头啦、什么瓶子啊这种的。
嗯，
确实是开枪了。
嗯，
因为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死掉了。
你认识的人又死在里边了？
有啊，我一个朋友。他毕业之后呢，跑到一个别的地方读研究所。那六月二号，我们很熟了，他经常来我们寝室玩。二晚上他是睡在我的床上，因为我那个晚上不在学校。三号的白天就出去了，和我另外一个同学出去了。三号晚上没回去，之后，我那同学接到电话。说这个人去世，这个人已经死了，尸体停在太平间。之后他的老家的舅舅和哥哥，来北京收尸。
是，
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下落。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也不知道。
那你当时什么样的心情呢？
嗨，那时候是很，这个已经到了极端了。那个冲突是这样的吗？应该说是仇恨，愤怒，所以整个很长一段时间是处在那个光景当中。
多长？
恐怕有几年。
一直到你出国。
恐怕有几年。那之后我就出国了。恐怕有几年的时间，包括我信主以后想起来还是愤愤不平，直到有一天知道说完全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所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换是什么样的角度？
当然，听众朋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了啊。我们在今天做这个节目，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啊，真的就是因为你再过几年，等我们安德弟兄这一代的人也都到主那儿去了啊。
几年？拜托，不会几年吧？
很难讲啊对不对？等这一代的人都过去了，你要找个这样的人跟你说故事就不容易了，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今天假如听你老一辈的人讲这个五十年之前的事情，你不会太情绪化。你不会太情绪化。所以真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一个目击者啊，从一个亲身经历的人呢听点故事啊，听听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有它一定的意义了。那您今天您的看法，您个人的看法，现在显然您是一个基督徒了，是不是？
是。
回头看你有什么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说？
当然不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整个观念就立刻改变了。我
你刚才讲了你还有好多年还是想起来非常的愤愤不平。
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讲起来这件事情，其中有一位同学呢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学生啊都是胡来的。那我记得那个饭我是吃不下去了，我就想揍他一顿。
呵，你今天这个节目里面你两次要跟人家打架了。
这你看都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在教会里要跟人家说，哎，这个安德哥要跟人家打架，没人相信。
哎，从前是这样。
说你蓬头垢面，人家也不相信。
但是后来呢，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就慢慢慢慢的、嗯、首先没有仇恨了，
嗯，
可以慢慢看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信主之后逐渐逐渐，如果你的路走得对的话，
嗯，
仇恨应该是一个一定要被拿掉，
是，
就是无论是对一个历史的仇恨、个人的仇恨、家族的仇恨，你不能改变历史、
嗯、
但是个人这种情绪上的恨主是肯定把你去掉了。
是是、
嗯、
的确是这样。后来真的是发现可以，什么杨尚昆啊、李鹏啊都可以原谅他们，
嗯，
他们也是人嘛，当初
嗯，
如果我是在场的，说不定我会做的跟他们一样，对不对？都是罪人嘛，都为了，
是，
首先就看得不清楚，其次呢还有自己的利益，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嗯、啊，就复杂一件事情。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罪让我们看不清楚，
罪让我们看不清楚，没错，
对不对？
没错，
罪让你有情绪，让你有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让你不单是做出很多的决定，后来看看是错的，
嗯，
而且它让你眼瞎，它让你没办法有很冷静的智慧，有很好的处理方法，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说的太对了，
嗯，
尤其是在有冲突的时候。
是啊，嗯，
当到了这个进入到这个状况之后呢，就可以、嗯、其实事情就变得比较明白了。然后那个时候看看这个所谓的民运，对吧？
嗯，
看看当时的学生领袖后来在做什么，他们所说的、所做的，那么再看看整个国家这么多年来的变化，嗯、实际上就蛮清楚、蛮清楚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再观察一下世界上其他的所谓民主国家，
是
亚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他们也是民主，大家可以讲话的，可以有这个媒体啊这些自由都有。但是腐败还是有、
嗯、那当然了，那当然，
而且腐败的很厉害， 对吧？
可以说不比中国差，
不比中国差。
你单看美国政坛这几年出的这些宝贝事儿，那就够瞧的。
没错，所以慢慢看起来说，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路子，包括民主。
嗯，至少你看见一个政治腐败的时候，单单靠示威、游行、绝食、静坐。是不可能把这个问题这样解决的，
不可能，
可能还没有达到目的，就像你讲的，他们高自怜的人自己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腐败的现象。
是，如果真的知道腐败真正的根源是什么，
嗯，
那想法就会不一样。
那耶稣对这件事情有斩钉截铁的答案，他在圣经里说，各样的污秽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而人心的腐败问题只有神能够解决，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无论中国人有多少，一次一个这样解决。
嗯，
哎，安德，还剩一点时间，我问你个问题啊。
好，
假如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天，
嗯，
你不是学生，你是现在的你
啊，
你去到天安门广场
啊，
碰见当年的你，
哎，
你会跟他说什么？
我会陪他一整天坐在那儿。
然后呢？
然后呢？慢慢的跟他讲。
其实他那天他没什么事儿，是吧？所以你说他每天有每天的事儿、嗯，他也没多少事儿。
嗯，
你慢慢跟他讲讲什么呢？
我就问他问题啊。
像什么问题？
你到底要什么？
哎，好，这是耶稣基督问门徒的头一个问题，对吧？他说：“你们要什么？”
嗯，
这问题还真难答呢。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嗯，你是要解决别人的问题、自己的问题、政府的问题，还是你生命的问题？
还是国家的问题？
嗯，
那时候当然有些学生是有一种殉道者的那种心态，
嗯，
可能要牺牲自己了。我记得18号晚上风声最紧的时候，真的觉得马上要死了，
嗯，
好，你这个可以，但是能解决问题吧，对不对？
嗯，
你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嗯嗯，哎，那现在你也常常回国内去，你觉得国内的老百姓感激当初这些殉道者吗？
我相信很少人还记得他们。
所以讲老实话，你觉得他们的意义对今天中国整个的方向有所谓真真正正的影响吗？还是一个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就？
当然，对这个那时候就去了没回来这批人呢，
嗯，
应该说蛮惋惜的了。
那当然，那是肯定，那是都是中国高校的精英啊，是不是？而且尽管我们在节目里没有多说，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听众、每一个目睹这些事件的人都没有办法苟同政府下这样的重手在自己的子弟身上。
这个惋惜的意思还包括一层意思，
另外一种惋惜，
不值得呀、啊。
嗯，
真不值得，没有换来什么。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你们那时候一块的同志、
嗯、
还在那个历史的伤痕里面，还没有走出来，是不是？
有。有，
嗯， 那怎么办？怎么办？你有没有一个解方？我当然晓得你会讲说啊，信耶稣，是不是？也有人用这个办法来说，信耶稣就可以救中国。这个话你同意吗？
这话我不是很同意。
嗯，为什么？你讲给我们听听。
嗯，首先啊，信耶稣这件事情，它根本不是为了救某一个国家。
没错。
神给的这个救恩呢，首先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因为我们是罪人，神的审判在那里。首先救我们脱离这个，还救我们脱离就是我们自己认识耶稣之前所不知道的那个东西。
嗯，我们在一个罪的势力底下，
我们被他支配，不知道。就像我那些年恨呐、恨得咬牙切齿啊。哎呀，我记得恨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有一个晚上，我睡觉当中啊，自己站起来，在床上站起来就走啊，然后一脚踩到床沿摔到床下面。
呵，
那个当时的情绪紧张到这里，把我老婆吓得要死。就是当时这人呐、进入到这个状况里哈、但不知道那个捆绑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可是一个人当能够赦免的时候，那个自由是在其中被捆绑的时候没有办法想象。
当然，这个赦免的人，这个赦免的自由是需要先经历到被赦免，对吧？
一定是，那是恩典了。
你讲的是很对的，就是说神拯救我们，并不是要为了要拯救哪一个国家。尤其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天国，是不是？将来在天上的不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而是天国的国民。
是，
那这个天国的国民其实是个赏赐，是吧？
是，
他不单拯救我们，他拯救你，把你往那一扔，那也麻烦。他把你安放在一个地方，这个国度叫做天国。
是啊，
对你来讲，这个信耶稣之所以能解决问题，也不直接是解决天安门的问题。
当然不是。
也不是解决五四的问题，也不是解决中国的问题。
都不是。
因为所有的问题背后有个根源的问题。
是
因为神要审判我们。
啊，
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被拯救。
是。
而凡是接受他拯救的人呢，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并且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天上的真实的盼望。
是。
可是你觉不觉得今天好多人对于神的这个做法呢，他在天安门示威呢。有的人还做纠察队队长，和你一样
啊，还有厉害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做法不好，这个做法不合理，这个做法不对。有的人甚至把上帝将要临到世界的审判呢，当成来自当权者的镇压，
可以这么看的。
那你怎么看法？
实际上啊，实际上他，你从一个意义上说是这样。因为整个宇宙只有上帝说了算，
没错，
他是公义的。他说这是罪，这就是罪，他说要审判，这就要审判。这个是不能抗衡的事情。
对，非但不能抗衡，而且这是对的事情，
这是对的事情，这是绝对公义的事情。
从圣经一开头他就讲了，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比如说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神决定什么是好的，
是
这叫神。我们常常认为说神是无所不知的，可是当他说什么是好的呢，我们又不同意。他既然是无所不知，他说你不好的时候，他肯定有他的道理，你怎么可以不同意？那当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有他的理由，
当然
他有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不谈判的神，对不对？他不是一个不见面的神。他不是对我说你不用在这里示威，你要什么我听见了，我采纳你的意见。他是已经直接替我们预备了另一个国度，已经把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是，
他给我们时间，他给我们机会，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将要废去。
当然听众朋友可能说，
这两个事情怎么可以扯到一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扯到一起，只是讲着讲着我觉得或许有人认为是这样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回头看那个六四的事件，悲剧收场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对吧？
对。
那你觉得这个神有没有改变他心意的余地？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不愿意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的话，
也将是个悲剧。
对那个不接受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个悲剧收场。而且是，你觉得值得不值得？
太不值得了。
太不值得。为什么？
因为答案已经有了。
是，答案已经在这了。
而且是再好不过的答案了。你不可能想到一个比他更好的答案。
耶稣基督为一切的人，为所有世人的罪都尝了死味。 无论你在六四时节你站在哪一边，你都需要他的代死，他也都为你代死。那今天这个福音又传到我们中国人身上，就是我们的世外桃源里总是用类似的话做结束。但是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安德啊，
哎，
我看看我们恐怕还得找一天继续再谈一些补充事件，是吧？
好啊好啊。
哎，非常感谢，我们不但有时间，我们也有耳朵啊。您能够这样子原原本本的把您当时的心情都告诉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件挺有历史价值的事情。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今天节目的光碟，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下载，上网不方便的朋友呢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如果主许可，我们世外桃源节目盼望不单六四，而且在过去近百年来中国各样的动荡与颠沛流离，都应该有神的儿女回头数算神的恩典，把它做成口述的历史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那我们特别感谢安德在今天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起头，
也谢谢你了蒙哥给我这个机会。好，
再
见
再见。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